听众朋友，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我是蒋慧云。每周六下午4点到6点，由我陪伴您度过傍晚的这段时光。明慧广播的全部内容是取材于法轮大法明慧网，明慧网的网址是汉语拼音的明慧.org。首先带给您的是《风雨天地行》的第四部分《历劫》。《风雨天地行》是21世纪初制作的系列节目，节目从几个不同的角度讲述法轮功的真相，这些基本的历史事实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改变。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听到中共是如何以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的方式，目的是要使这些法轮功学员们放弃修炼，而法轮功学员们又是如何面对这一切一般人难以承受的迫害的呢？现在就让我们来收听《风雨天地行》的第四部分《历劫》。
亘古以来，人们仰望星空，问着自己那个关于永恒的问题。潮起潮落，沧海桑田。当强权、荣耀和财富随着岁月流失而化为尘土之时，只有心底的纯真和对善良本性的渴望，静静地扎根在那里，永不磨灭。真的勇者穿越红尘的喧嚣，回归至真至善的心灵，历经世间一切苦难，而那份坚持依旧岿然不动。它是一棵参天大树，当狂风暴雨来临的时候，它用自己的身躯为世间所有的良知撑出一片希望的天空。当风雨过后，他向大地撒出希望的种子，这些种子在春天再次到来的时候生根发芽，同样长成参天大树。也许有一天，这世上的人们无论贫穷或富有，会发现自己真正幸福的源泉，诚信、善良和坚韧，都曾经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夜晚受到过这棵参天大树的呵护。
招远市是山东省东北部的一座小城。北宋的时候，政府为了召集流亡者，使他们回乡安心农耕，就把这个地方取名叫招远县。这个名字被沿用了近1000年。1000年后的一天，一个招远的农妇却在田里干农活时被警察抓走，并被活活打死了。他的名字叫赵金华，因为不放弃修炼法轮功，1999年9月27日被抓走，10月7日被打死。警察们一边打一边问赵金华还练不练了，他至死都说练。就这样，当局开始全面镇压的2个月后，第一起法轮功学员因为不放弃修炼而被打死的事件就在山东这个宁静的小城发生了。镇压的升级是很快的，最开始的案例是街道办事处和警察合伙向练功群众浇水，2个月以后就发展到有人因为不放弃练法轮功而被活活打死。从那以后，被迫害致死的消息就没断过。虽然如此， 学员们还是认为这是因为国家对我们有误解，只要让他们知道法轮功是好的，他们就能够改变当初的错误决定。那一段时间，明慧网上刊登了许多法轮功学员到北京请愿的事迹。镇压法轮功以后，当局为避免大量的法轮功学员上访，严格监控了所有进入北京城的交通工具，有些地区甚至必须骂一声法轮功或李洪志先生才可以上车。为了绕开关卡，许多法轮功学员步行或是骑自行车穿山越岭赶赴北京。一名吉林白山的妇女在坐车去北京申诉的时候被警察截在了辽宁，并被没收了所有的财物。她孤身一人逃出警察局，从漫天风雪的塞外沿路要饭走到了北京。一个农民在被北京的警察盘问时，打开自己的包袱，将几双穿烂的布鞋送到警察面前，说：我走了这么远才到这儿，就为了说一句心里话，法轮功好，政府错了。可是当这些善良的人们千辛万苦来到北京之后，他们发现信访局变成了公安局，等待他们的不是听取意见的官员，而是全国各地的警察。上访学员被殴打，强行遣返，巨额罚款，许多人被投入监狱或劳教所，迫害还在加剧。陆陆续续的，从全国各地的劳教所和拘留所传出了类似的消息。江泽民对全国公安系统发布了密令，对法轮功要经济上搞垮，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而且规定劳教所警察的奖金、升迁、政绩等等个人利益要和被关押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的比例紧密联系。这样的规定听起来也许似曾相识，因为它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在中国社会上普遍实施的一切与经济和政治利益挂钩的管理制度。可是人们没有意识到的是，对于劳教所里的一些警察来说，江泽民的指令、各级官员层层施加的政治压力，再加上利益的诱惑，一下子就冲毁了他们做人的最基本的良知底线。这些头戴国徽的人民警察，在为所欲为甚至草菅人命的时候，所需要的唯一搪塞自己良心的理由就是这是上面的命令。于是越来越多的法轮功学员受到了惨无人道的迫害，有些学员在被公安拘押一小时内便死亡，有些是在经历数月生不如死的痛苦之后死去，有的被浸泡在水牢的污水中达数月之后死亡，有的则被公安泼洒汽油放火活活烧死，有些学员被长时间电击生殖器官，还有些法轮功女学员被强奸甚至毒打致死。2000年2月，一位山东潍坊的59岁退休工人在街上行走时被街道办事处抓走，因为他不愿意放弃修炼法轮功而被活活打死。他的名字叫陈子秀。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从潍坊发来的消息，暴怒的地方干部用高压电棍和警棍殴打他、电击他，还让他赤脚在雪地里跑。据目击这一事件的人说，两天的折磨使他的腿严重淤伤，他的短短的黑发上沾着脓和血，他在外面爬呕吐，并因虚脱而昏倒，他再也没有恢复知觉，于2000年2月21日去世。 而将陈子秀活活打死的凶手们不但没有得到任何惩罚，反而因此而很快得到奖励和升迁。其中潍坊市城关接办的邓平由预备党员转为正式党员，高新公被评为先进和模范。
所有的人一进劳教所，就是直接到调遣处，一进门听到的头两个字就是低头，然后第二个声音就是电棍的啪啦啪啦啪啦放电的声音，变形就是说成了家常便饭。我看到的有就是说未婚的女法轮功学员被绑在椅子上，而且是用四五个彪形大汉电他的阴部，电他的头部，电到他大小便失禁，人昏迷过去，很长时间醒不过来。还有老太太50多岁的学员了，来了以后就强迫你写保证，不写是吧？不写，四五个警察把他的衣服脱光了踩在地上，拿夹着四五根电棍电他，电的那个电流太大了，他不由自主就往起蹦了，他们四五个警察拿脚踩着他，他都往起蹦，电完了前面翻过去电后面，就像烙烧饼一样，浑身都是一个一个圆的黑的焦的。
曾经有一次就是打我嘛，先是打得浑身都伤了，然后再把人绑起来，腿脚绑在一起，手绑在后面，再把脖子和腿再折起来绑在一起，塞到床底下去，再往下压。那个时候我根本喘气都喘不上来，就是几乎就窒息而死，而且那个腰几乎就断了。另外一个法轮功学员就被这样，他之后他就变得残废了。
2000年6月19日，北京工商大学32岁的青年女教师赵鑫，因为清晨到紫竹院公园练功，被非法抓捕，并被关押在北京海淀公安分局看守所。他被公安暴力殴打，称颈椎粉碎性骨折，从此全身瘫痪，左眼失明。在经历6个月极度痛苦后，于2000年12月11日晚去世。陈成勇，广州法轮功学员，2001年7月被迫害致死，其姐也因修炼法轮功被判劳教2年，其父在双重打击下悲愤而死。陈成勇在澳大利亚的妻子戴志珍和年幼的女儿艰难度日。
我记得那天很清楚，那个去年7月26号，我跟一个学员住黎明，大概早上7点到8点吧，他跟我说，他说小戴你过来看一下，我跑了，我在电脑面前我都傻了，我看到了，我不敢相信，我当时整个人都在颤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因为我回过头来看着法斗，因为法斗长得跟他爸爸一模一样，我从他那里可以看到我丈夫，我整个人都，我心都碎了。
世界上总得有一个理吧，总得有一个正的理吧，做人也得有一个正确的标准是吧，社会也得有一个正确的道德的标准，这一切在这个过程中都被颠倒了。所以说整个的这个针对法轮功的迫害已经不简简单单的是破坏我们的修炼的事情了，它是在迫害，是在摧毁一个人的最基本的善良的人性准则。有的人转化之后真的是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人精神就不正常了。我觉得我能理解这种状态啊，他们真的是他心里边解脱不了这一切，明知道这个法是正的，是多么好，他却被逼着转化。这样
从1999年的那个夏天开始，在中国几乎所有公开坚持修炼法轮功的学员都经历了强制性洗脑、精神折磨，或是被劳教判刑，甚至酷刑致死，他们的亲朋好友也因此受到牵连。 在这空前的残酷面前，是放弃还是坚持信仰？在那些暗无天日的日子里，没有人知道有多少法轮功学员时刻面对着这个生死抉择，但是历史却毫无遗漏地见证了一切。1999年10月28日，镇压开始的3个月之后，约30位法轮功学员冒着被抓捕的危险，绕过严密监视，在北京举行了一次紧急新闻发布会。他们向在场的外国记者讲述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的情况和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受到残酷迫害的事实，使全世界的人第一次听到了重重封锁后面中国法轮功学员的心声。而参加新闻发布会的学员当中，绝大多数已经被判刑或劳教，丁岩和蔡明桃已经被迫害致死。1999年10月，几百名法轮功修炼者在天安门举起了写有法轮大法和真善忍的横幅，告诉世人他们仍然坚持自己的信仰。在那之后的几年中，几乎每天都有学员用这种最平和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心声，有时几个人，有时几百人，甚至上千人。一位法轮功学员在给政府的一封公开信中写道：亲爱的祖国，我们多希望在这片土地上正气回升，人人善待，带给国家真正的希望。古往今来，多少忠义之士精忠报国，冒死进谏，丹心照千古。今天为了国家的长远未来，请给真善人应有的位置。我们不想太多说我们受到的不公对待，如果因此能唤起人们更多的正念和良知，我们无怨无悔。在中国的大江南北，许多城市乡村，人们都不时会看到法轮功的标语或横幅，在自己的信箱或门前收到过真相传单和光碟，甚至在公共场合看到过散发真相资料的法轮功学员。一切看似平常，但是每一份真相资料后面有多少艰辛的付出。明慧网2002年5月刊登了东北一小城市法轮功学员的文章，他写道：我可以让你来看一看我手头做真相资料的钱是怎么来的，10块、20块的钱，有的皱巴巴的辗转到我这里，有的是下岗职工卖酸菜卖豆腐积攒了一点钱，由于人数很多，所以一次可能有2-3千块，也有些同修以前有一点积蓄，关键时候就拿出来买机器之类的。一群社会中最最普通的老百姓，和平而又顽强地维护着真善人的信仰，他们面对的是一个独裁者操纵的以整个国家的财力支持的宣传机器，他们心痛地发现，他们用全部的付出刚刚使一些人清醒，但当一轮又一轮的谎言以铺天盖地之势向老百姓袭来之时，就又会有一些人被媒体刻意煽动的仇恨所淹没。2002年3月5日晚8时，法轮功学员在吉林省长春市有线电视网络的8个频道插播了法轮功真相电视片，揭露天安门自焚伪案，引起极大震惊。 很多长春市民因此而了解了自焚的真相，并开始冷静地思考关于这场镇压的一切。但是这个让广大中国人了解真相的机会，却是以法轮功学员的巨大付出为代价的。插播的成功使江泽民震惊、恐惧和暴怒，他密令对插播的学员杀无赦。在随后对法轮功学院的大搜捕中，至少有5000法轮功学员被关押，15人被非法判刑4至20年，至少8人被虐致死。其中参与插播的侯明凯在被抓捕后2天内即被迫害致死，主要插播者刘成军在经受了1年9个月残酷的牢狱折磨后，于2003年12月26日离开人世，其尸体在7个小时内被警察强行火化。他们真的违法了吗？
在法律思想史上，从古希腊开始就一直延续下来一条非常重要的准则，那就是任何人所制定的法律必须遵守普世承认的道德规范，而与之相抵触的法律即是恶法。如果在一个社会里，信仰真善的人要被强制洗脑，敢于讲真话的人无处容身，那么这个所谓的国家法律就从根本上违背了人类所拥有的善、理性、道德和正义。
在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呢，就看到一种非常荒唐的现象，也就是国家媒体可以连篇累牍地对一个练功团体进行污蔑和攻击，而那老百姓呢，如果是按照宪法所规定的权利呢去上访，就会被以所谓的扰乱社会治安的名义呢，非法抓捕，甚至呢劳教判刑。就在这种情况下呢，有这样一群老百姓，他们敢于走出来说真话，把这个事实真相呢告诉人们，那么这本身呢不仅是对他们自己的这个信仰自由和言论的权利的维护，其实呢也是对所有民众的知情权的维护，所以这从根本上呢是维护了法律的精神。
而维护世间的正义与尊严，却是以付出生命为代价的。到2004年9月，已有1061名法轮功学员被虐杀的详细报告，通过种种方式辗转传出，被公诸于世。然而，被迫害致死的实际人数则远大于此。根据中国官方内部统计，早在2001年底，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的实际死亡人数就已高达1600余人。全国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至少有6000人，被非法劳教的人数超过10万人，数千人被强迫送入精神病院，受到破坏中枢神经药物的摧残。大批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到各地洗脑班，遭受精神折磨，更多人受到所谓执法人员的毒打、体罚和经济敲诈。5年多的岁月中，这场原本惨烈的迫害因为修炼人的和平与隐忍而没有在社会上引起什么动荡，人们依旧关心着他们关心的事情，烦恼着他们烦恼的问题。但是慢慢的，这群平凡的中国人永不妥协的精神、永不改变的信念，以及穿越岁月与心灵的真诚与善良，在有良知的国人的眼中、心中，一点一滴地沉淀着。明白了真相的人们，用自己的方式传播着法轮功的真相，抵制着这场迫害。一些地方干部主动保护辖区内的法轮功学员，一些警察和610工作人员不再参与对法轮功的行恶，一些被用来做打手的监狱犯人修炼起了法轮功。
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法轮大法直指人心，指出真正修炼就得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修炼自己的这颗心，叫修心性。李洪志先生在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一书中写道，心性是什么？心性包括德，德是一种物质，包括忍，包括悟，包括舍，舍去常人中的各种欲望，各种执着心，还得能吃苦等等，包括许多方面的东西。人的心性方方面面都要得到提高，这样你才能真正提高上来，这是提高功力的关键原因之一。法轮大法还有修命的部分，这就要通过功法动作去练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包括四套动功和一套静功，动作简单易学，一上来就把修炼者身上能量淤塞的地方打通，在极短的时间内排除体内的废弃物质，净化身体。完整的一套性命双修的修炼方法，那就既要修又要练，修在先，练在后。不修心性，只练动作是不能长功的，动作是圆满的辅助手段。法轮大法圆融明慧，动作简练，大道至简至易，在理论上完全不同于其他传统的修炼方法，不同于各家各门派的炼丹学说。法轮大法已弘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李洪志先生的著作也已经有40多种语言的外文版，欢迎登录明慧网免费阅读大法经书，观看李洪志先生9天讲法班录像。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我是蒋慧云。每周六下午4点到6点，由我陪伴您度过傍晚的这段时光。我们刚刚收听的是风雨天地行的第4部分，历劫。在节目中我们了解到， 中共是如何透过各种残酷的酷刑手段要迫使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然而法轮功学员即便被迫害的伤残了，这些学员都没有屈服。的确，修炼是让自己身心受益，成为一个道德更高尚的人，这有什么错呢？而中共要法轮功学员转化，那么中共又是希望这些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往哪里转化呢？中共希望这些法轮功学员成为怎样的人呢？更何况有许多的法轮功学员本来他们是重病在身，就是因为修炼法轮功之后生命才有了生机。不说中国因此省下了多少的医疗资源，对那些曾经生命垂危却绝处逢生的人们来说，中共强迫他们放弃修炼法轮功，不正是要这些人再度的陷于绝境当中吗？所以说中共20年来的镇压政策不能成功，而法轮功却在全世界弘扬，这绝非是一种巧合而已。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来收听明慧出版社出版的《绝处逢生二》一书中的两个小故事。今天我们将为您讲述的这两位妇女，她们从绝望的病痛深渊中重获了新生。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听众朋友，大家好。在这次节目中，我们将继续播送由明慧丛书编辑组编辑的《绝处逢生二》一书。书中采编了60多例法轮功学员去病健身的亲身经历。在这些神奇故事中，罹患各种顽疾和绝症的人们因缘际遇修炼法轮功之后，都得以绝处逢生，开始了身心健康的修炼生涯。
请听《阿美找回幸福的家》，作者雨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6月7日。阿美于1997年9月得法，得法前她有严重的妇女病，加上失眠，看到床就怕，甚至不敢睡觉，怕中途断气，加上胃病，整个人瘦了10多公斤。朋友曾经跟他介绍学某某气功，但是得花10000元，他想想作罢。不久后，朋友又跟他说可以学法轮功，不需收费，于是他便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情答应朋友，就这样走上修炼之路。当他问朋友如何学时，朋友的回答让他诧异，看电视学。于是他就去上了法轮大法9天学法练功班。第一次上课，看完录像回家，脑中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就是，人在以前做过坏事而产生的业力才造成有病或者磨难。由此他对自己一身的病痛豁然明白。回来后，他放下求祛病健身的心，把胃药丢了，就这样不知不觉中，他什么东西都可以吃了，身体精神各方面也越来越健康。很幸运的是，由于阿美身心的变化，她的先生、婆婆及一对儿女也相继得法。阿美回忆起结婚10几年来， 以前从没见到婆婆有一天是快乐的，常说身体哪里哪里不舒服，更别说看到婆婆脸上的笑容了。婆婆子宫遭切除，有肠胃及胆管结石等方面的毛病，曾经动了三次大手术，三餐饭后必定服药，还有一天看超过三个医生的记录。婆婆常常会跟女儿抱怨，哪里不好了，快死了，整日唉声怨气的，身体不好，间接也影响心理，造成疑心病很重。阿美得法前，由于婆媳两人身体都不好，又必须打点家中的琐事，因此家庭环境常常弄得很紧张。后来婆婆看到媳妇练了功后身心提升的转变，便在阿美的建议下跟着学练。没想到学练的第一天考验就来，又是刮风又是下雨的，但是老人家克服困难坚持下去，上完了九天班。阿美说，结婚多年来看到婆婆都是药不离手，从没断过，但是练了功后如今再也没吃一颗药了，而身体却是出奇的好。阿美说，婆婆每天不用闹钟，清晨2:30就起来准备练功，练完功便听师父讲法。婆婆不认识字，婆婆常常未开始放练功音乐便听到音乐声，而不论刮风下雨，她都不间断地练功，十足的耐心与毅力，连年轻人都自叹不如。现在阿美夫妻每天出门做生意，家事都是婆婆一手包办，这是以前阿美做梦都想不到的。要知道，以前婆婆一个月至少有半个月躺在床上，上市场也有气无力的，全市场的人都知道她身子不好，因此亲朋好友一见面就是围绕在偏方医病等话题上。如今可不同了，喜欢上市场的婆婆让人觉得大不相同，人家一看她精神气色这般好便询问起来，婆婆正好把法轮大法好介绍给全市场的人知道。阿美表示，练法轮功后除了让她的生命有崭新的开始之外，还找回家庭的和谐。以前的阿美不想回家，婆媳之间相处冷淡，还会彼此猜疑。阿美的先生是长子，修炼前脾气很不好，加上经济上的负重，两人经常争吵。没想到现在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先生不仅脾气收敛了很多，还会体谅别人了，如今家里大大小小一片和乐，阿美体验到所谓家和万事兴的快乐。
请听，你们还是回家坚持练法轮功吧。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9月24日。我爸妈都修炼法轮功，前几年他们用自己的亲身体会劝家里的亲戚练法轮功，可亲戚们只是听听，心里知道大法好，但并没有真正来练。我二姨是山东省威海地区的一个农民，家里很穷，去年2005年春天的时候吃不下饭，到县医院检查，说是胃癌晚期，又到青岛，到省里的大医院去看，结果都是一样。医院说，你这个情况住院治疗花不少钱，最多再维持半年的寿命，不住院回家等着也就是三个月。二姨全家抱头痛哭，要钱家里也没有啊，只有回家等死了。妈妈听说后又跟她提起练法轮功的事，这回二姨答应了，到我们家住了一个多月，天天学法练功，情况一天天好转，以前吃不下饭，现在一天三顿饭，胃也不难受，以前脸色蜡黄，简直风一吹就倒，现在气色红润，还能帮家里干农活。我二姨全家都知道了大法好，两个孩子也开始了学法轮功。从去年2005年练功以后，二姨再没有去任何医院复查过，我姥姥说什么也要让她去检查，天天上门说这事儿。后来二姨父和二姨商量，要不就去查查吧，要不然家里消停不了，也让老人放心。就这样他们去了县医院，检查的结果各项指标全部正常，有的检查结果比正常人的还好，医生说你没病回家去吧。二姨父把去年到各个医院检查的单子拿出来让医生看，医生惊呆了，赶紧叫院长过来看。院长看完我二姨去年和今年检查的所有单据后说，以你去年的检查结果看，你根本就不应该在这里了，你现在还能活着站在这儿，还能和我们说话，简直就是人间奇迹。我二姨父上前说，院长啊，你不知道，我媳妇是练法轮功的，这都是法轮功的功劳啊。院长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怪不得我们那里练法轮功的那个女的那么坚持啊，被抓了好几回了，回家老公都给她跪下了，求她不要练了，可她还是坚持要练。现在我可知道了，原来这个功这么好啊，你们还是回家坚持练法轮功吧。二姨父回家后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家里的亲戚，他们全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听众朋友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我是蒋慧云。每周六下午四点到六点，由我陪伴您度过傍晚的这段时光。我们刚刚收听的是两位法轮功学员，他们在修炼法轮功后绝处逢生的故事。其实故事中的阿美和另一位得胃癌的法轮功学员，只是上亿的法轮功修炼人当中的两个事例。由于法轮功有神奇的祛病健身的功效，因此很多人修炼以后很快的就获得了身体的健康，这也使得周遭的亲朋好友们对法轮功有了正面的认识。人生里最重要的莫过于是拥有一个健康的身心了，因此经历过疾病所带来的痛苦，又通过修炼获得了健康的这些人，就会格外的珍惜修炼的机会。就像故事中的那位医院的院长，当他得知病人奇迹般的康复以后，终于了解到为什么法轮功修炼者会那么样的坚持修炼。我想听众朋友，如果您也有这样的亲身体验，应该也是会这么想的吧。在忙碌的奔波当中，在我们每天的回家的路途上，您是否都是会带着愉悦和期待的心情呢？衷心希望大家都有一扇幸福的家门，每天都在等待着您的归来。然而，生活里的家在哪里，我们都很清楚。 但是您是否想过，我们生命也是有家的呢？那么通往我们生命的家的路途又该怎么走才能到达呢？接下来请听明慧电台的天音净月节目，这一期的节目就叫做归途。
红尘辗转五千载，人多沉迷于名利情中，忘记了自己远方的天乡和故人。传说婆罗花开，转轮圣王会降临世上，把人唤醒救回。那是真的，那是你千年的等待，久远的梦想。不要错过回故乡，请听女声独唱《千年等大法》。
是五千年，踏着风霜寻故乡，看天望明月，心潮起波澜，涌动着远古的盼望。你离情让人醉，誓约宏愿早已忘，坠落红尘浊浪，沉入迷雾苍茫，暗夜中不知归航。天一大亮，婆罗花开放，创世法王降临世上，醒来早已泪流面庞，大法能破除迷障，回天乡是希望，大法已来到世上，唤醒了久远的梦想，遂创世主回归穹苍。戏最后一场，天门一开，前程光亮，快快醒来上渡航，不要错过千年的等待，今朝就要回故乡，大发乘风记忆，创世主将心意开创，唤醒了久远的梦想，随创世主回归穹苍，天门一开，前程光亮，快快醒来上渡航，
千年的等待，今朝就要回故乡。大发开启，乘风寄语，创世主将新语开创。
红尘来去，宛如梦一场。其实人来在世上兜兜转转，内心深处都有一个返璞归真的心愿。如果返本归真的大法大道开在人间，呼唤我们回归，我们愿意走上归途吗？请听乐曲归途无量。亲爱的听众朋友，希望纯正美好的天音能够让人在尘世迷离中觉醒，摆脱名利争斗迷茫之苦，找回远古的属于您的记忆，返本归真。 今天的天音净月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听众朋友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我是蒋慧云。每周六下午4点到6点，由我陪伴您度过傍晚的这段时光。明慧广播的全部内容是取材于法轮大法明慧网，明慧网的网址是汉语拼音的明慧.org。自古以来，修道人的故事流传不少。接下来的节目呢，就是一个古代修道人的故事。过去的修道人是要炼丹的，而这个故事当中的主人公杜子春，他就是在师父的带领下经历了一连串的考验。杜子春最终修道炼丹是否成功了呢？让我们一同来收听神传文化杜子春修道。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我是主持人心语，欢迎您的收听。佛家讲，人世间一切皆为幻象，是不能永恒的，也就不是真实不坏的。修道人若执于世间俗念，哪怕是一点点情思，到最后一步的时候，都可能导致功亏一篑。今天我们给大家讲一讲杜子春修道的故事。杜子春生活在北周隋朝年间，年轻时性格豪爽，心智很高，把一切看得很淡，但也放浪不羁，喜游乐饮酒，没心思积累家业，没多长时间就把家产花光了，没办法去投奔亲友，亲友们认为他不务正业，将他拒之门外。当时已是冬天，他衣衫褴褛，食不果腹，徒步在长安街上游荡，天快黑了，还饿着肚子，徘徊着不知该去哪里。他从东街走到西街，饥寒交迫，孤苦无靠，不由得仰天长叹。这时有位老人拄着拐杖来到他面前，问他：年轻人，为什么叹息呢？杜子春就说了他的处境和心情，怨恨亲友们对他如此无情无义，越说越愤慨，十分激动。老人听后问他：你需要多少钱够花呢？杜子春说：我若有3-5万钱能活着就行了。老人说：不够吧，你再多说一些。子春说：10万。老人又说：还不够吧。杜子春就说：那么100万足够了。老人还说不够。杜子春说：那就300万。老人说：这还差不多。老人于是从袖子里掏出1文钱，说：今晚先给你这些，明天中午我在西街的波斯府宅等你，你可别来晚了啊。第二天中午，杜子春如期前往，老人果然给了他300万钱，没留姓名就走了。杜子春有了这么多钱，浪荡的心很快像草一样长起来，认为自己有这么多钱， 一生也不会穷酸受苦了。从此他乘肥马，穿青裘，每天和朋友们狂饮，叫来乐队给他奏乐开心，到花街柳巷鬼混，从来不把以后的生计放在心上，只一两年的功夫就把300万钱挥霍个精光。杜子春只好又穿着很便宜的衣服换马骑驴，后来驴也养不起，只好徒步，转眼间又像他刚到长安时那样成了个穷光蛋，山穷水尽，无可奈何，又仰天长叹起来。刚一叹气，那位老人就出现在面前，拉着他的手说，你怎么又弄到这个地步了？好不奇怪。没关系，我还可以再帮助你，这回你要多少钱？杜子春羞愧难当，不好意思开口。老人再三逼问，杜子春只是惭愧地赔礼。老人说，明天中午你还到从前你我约见的地方去吧。次日杜子春很羞愧地去了，老人这次给了他1000万。杜子春没接钱时就再三表决心，说这次一定要痛改前非，置办家业，今后会成为大富翁，让石崇、伊顿这些古代的富豪都不如他。老人把钱给了他，钱一到手，杜子春心又变了，又开始挥霍无度，花天酒地了。不到3-4年间，又是两手空空如也，比上次还惨淡。杜子春在长安街的老地方又见到了那位老人，由于羞愧难当，就用手捂上脸躲开了老人。老人却一把抓住他的衣服说，你能躲到哪里去？躲是最愚蠢之举。然后又给了他3000万，说这次你要还不改过自新，败家的病症算是到膏肓了，你就永远受穷吧。杜子春心想，自己放荡挥霍，肆意妄为，最后弄得穷途潦倒，亲戚朋友中有的是富豪的人，但谁也不理睬我，唯独这位老人三次给我巨款，我该如何报答他呢？想到这里，他就对老人说，我得到您这3次教训，应该能够在人世上自立了，我不但今后要自立，还要周济天下孤儿寡母，帮助他们恢复名分和教化。我深深感激您老人家对我的恩惠，等我做完这些事，我再回来任听您的差遣。老人说，这正是我对你的期望啊，你有了成就以后，明年7月15中元节时，你在老君庙前那两棵桂树下等我吧。杜子春知道孤子寡妇大多流落在淮南，就特意来到扬州，买了100顷良田，在城中盖了府宅，在路口等重要部位建了100多间房子，便招孤儿寡母分住在各个府宅里，族人中的亲戚让外甥完婚，侄女出嫁，死后分开的夫妻让他们合葬在一起，客死他乡的迁回故土安葬，过去有仇的冰释前嫌，有恩的丰厚回报。完成了自己的心愿后，杜子春按期如约来到了老君庙前，见到了老人。见到杜子春后，老人停止了吟啸，领杜子春登上华山云台峰。进山40多里后，来到一个地方，见到一幢高大严整的房舍，看样子不是凡人住的，仙鹤飞翔，彩云缭绕。屋子的正堂中间有一个9尺多的炼丹炉，炉内紫光闪耀，映亮了门窗， 有九个玉女环绕着炉子侍立着，炉子前后有青龙白虎看守着。待到了傍晚，再看那老人身上穿的已不是凡间的衣服，而是穿着红道袍，戴着黄道冠的道士。道士拿了三个白石丸和一杯酒给了杜子春，让他赶快吃下去。道士又拿了一张虎皮铺在内屋西墙下，面朝东坐下，告诫杜子春道：你千万不要出声，这里出现的大神、恶鬼、夜叉或者地狱猛兽，以及你的亲戚们被绑着遭刑受罪，这一切都不是真相，是虚幻的。你不论看见什么恐怖场景和惨状，都不要动，不要说话，安心，别害怕，那就绝不会对你有什么伤害。到时你就只管记住为师今天给你说的这些话。道士去后，杜子春向院里看，院里有一个装满了水的大瓮，此外没看到什么。道士刚走，杜子春就听见外面人喊马叫，震天动地。只见满山满谷都是士兵，旌旗飘飘，戈矛闪闪，千乘万骑蜂拥而来。有一个人自称大将军，身高一丈多，他本人和马都披着金铠甲，光芒耀眼。大将军的卫士就有几百人，都举着剑，张着弓，一直来到屋前，大声呵斥杜子春说：你是什么人？大将军到了，怎么竟不回避？有卫士用剑逼着杜子春，问他的姓名，还问他在做什么。杜子春都一声也不吭。见他不出声，卫士们大怒，一声声喊叫着：杀了他，射死他，有如雷鸣。杜子春稳坐泰山，充耳不闻。那个大将军只好怒气冲冲地带着队伍走了。过了片刻，又来了一群群的猛虎、毒龙、狮子、蝮蛇和毒蝎，争先恐后地扑向杜子春，要撕碎他，吞食他。有的还在他头顶跳来跳去，张牙舞爪。杜子春仍是不动声色。过了一会儿，这些毒蛇猛兽也都散去了。突然间大雨滂沱，雷电交加，天昏地暗，伸手不见五指。不一会儿，又有大火轮燃烧着，在他左右滚动，光在身前身后闪耀，亮得眼都睁不开。片刻之间，院子里水深一丈多，空中雷声隆隆，电光闪闪，想要让山峰崩塌，河水倒流，其势不可挡。一眨眼的功夫，滚滚的浪涛涌到杜子春的座位前。他心中想到的是道士叮嘱的话，不为所动，仍是端端正正坐着，连眼皮也不眨一下。接着那位大将军又来了，领着一群地狱中的牛头马面和狰狞的厉鬼，将一口装满滚开的水的大锅放在杜子春面前。鬼怪们手执长矛和两股铁叉，命令道：说出你的姓名就放了你，如果不说就把你放在锅里煮。杜子春仍不说话。这时鬼怪们又把他的妻子抓来，绑在台阶下，指着他妻子向杜子春说：说出你的姓名就放了他。杜子春还是不作声，于是鬼怪们鞭打他的妻子，用刀砍他，用箭射他，一会儿烧一会儿煮，百般折磨，惨不忍睹。他妻子苦不堪忍，就像杜子春哭嚎道：我虽然又丑又笨，配不上你，但我毕竟给你做了十几年妻子了， 现在我被鬼抓来，这样折磨，我实在难以承受。我不敢指望你向他们跪伏求情，只希望你说一句话，我就能活下来。人谁能无情？你就忍心不说一句话，看着我继续受折磨吗？妻子在庭院中泪如雨下，边哭边喊边骂，杜子春始终视而不见。那位大将军也说，你不说行，你不相信我还有更毒辣的手段对付他。说着命令小鬼抬来了错对，从脚上开始一寸寸地错他的妻子。妻子哭声越来越高，杜子春还是连看也不看。大将军说，这个家伙妖术已练成，不能让他在世上久留。于是命令左右把杜子春斩了。杜子春被杀之后，魂魄被带着去见阎王。阎王一见杜子春就说，这不是云台峰的那个妖民吗？给我把他打入地狱里去。于是杜子春受尽了油锅、铁杖、锥捣、楷模、火坑、刀山、剑海等所有的地狱酷刑。然而由于他心里牢记着那位道士的叮嘱，咬着牙都挺过来了，没发出一声呻吟。后来地狱的贵族向阎王报告说，所有的刑罚都给杜子春用完了。阎王说，这个家伙阴险毒恶，不该让他当男人，下辈子让他做女人。于是让杜子春投胎转世到宋州善福县的县城王琴家。杜子春转世为女子，一生下来就体弱多病，扎针吃药一天没断过，还掉进火里，摔到床下，受了无数的苦。但杜子春始终不出声。转眼间杜子春长成了一个容貌绝佳的女子，但就是不说话。县城王琴的全家认为她是个哑女，亲戚对她百般侮辱，杜子春总是一声不吭。县城的同乡有个考中了进士的人叫卢圭，听说县城的女儿容貌很美很倾慕，就求媒人去县城家提媒。县城家借口是哑女，把媒人推辞了。卢圭说，妻子只要贤惠就好，不会说话又有什么关系呢？正好给那些长舌妇做个榜样。县城就答应了婚事。卢圭按照规矩施行了六礼，和杜子春办了婚事。两个人过了几年，感情非常好，生了一个男孩。男孩已经两岁了，十分聪明。卢圭抱着孩子和他说话，他不吭声，想尽办法逗他，也不说话。卢圭大怒道，古时贾大夫的妻子瞧不起他，认为他无能，始终不孝。但后来妻子看见贾大夫设了山鸡，也就消除了对他的怨恨了。我虽然地位不如贾大夫，但我的才学比会设山鸡不强百倍吗？可是你却不屑于跟我说话。大丈夫被妻子瞧不起，还要他的儿子做什么？说着就抓起男孩的两腿扔了出去，孩子的头摔在石头上，顿时脑浆迸裂，鲜血溅出好几步远。杜子春爱子心切，一时间忘了道士的嘱咐，不觉失声喊道，哎呀。声还没落，杜子春发现自己又坐在云台峰的那间道观中，道士也在面前。这时是黎明时分，突然紫色的火焰窜上了屋梁，转眼间烈火熊熊，把屋子烧毁了。道士说， 你这个穷酸小子真是耽误大事了，就提着杜子春的头发扔进水瓮里，火立刻就灭了。道士说，在你的心里喜怒哀惧恶欲都忘掉了，只有儿女之情你还没忘记。卢龟摔你孩子时，你若不出声，仙丹就能炼成，你也就能位列仙班了。可叹啊，仙才真是太难得了，我仙丹可以再炼，但你却还得回到人间去，以后继续勤奋地修道吧。说完给他向远方指了路，让他回去。临走时，杜子春登上烧毁的房基，看见那炼丹炉已坏了，当中有个铁柱子，有手臂那么粗，好几尺长。那道士正脱了衣服，用刀子削那铁柱子。杜子春回到家后，非常悔恨他当初忘了对道士发的誓，想回去找到道士效力，以补偿自己的过失。他来到云台峰，什么也没找到，只好怀着惋惜悔恨的心情回来了。听众朋友，杜子春的修炼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时间我们再见。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我是蒋慧云。每周六下午4点到6点，由我陪伴您度过傍晚的这段时光。我们刚刚收听的是杜子春修道的故事。对于故事中发生的事情，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会有一些的疑虑，怎么修道人是这样的无情，见死不救呢？其实呢，杜子春所看到的一切都是发生在另外空间的，而真正的杜子春却是一直在那个房子里啊坐着呢。那么师父带着徒弟透过在另外的时空当中所经历的一切，看这个修道人能不能看破放下人的七情六欲。就像故事中的杜子春的师父所说，杜子春他已经忘掉了喜怒哀惧欲，却唯独没有放下儿女情，因此他的修道功亏一篑。那么说到法轮功的修炼，是不是与过去的这些修道人有相同之处呢？其实呢，说起来呢是有很大的差异的。修炼法轮功是不需要出家的，就是在平常的社会当中修炼，在我们的工作当中要认真负责，在家庭当中对父母对子女都要慈善，不管是在哪里都要按照真善人的标准做一个好人，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逐渐的放下名利情。所以呢，法轮功学员跟传统的僧人道士是有很大的差异的，那是因为修炼的法门是不同的。接下来我们来收听一首乐曲，就叫《神仙渡》。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我是蒋慧云。每周六下午4点到6点，由我陪伴您度过傍晚的这段时光。法轮功是在常人社会中修炼的修炼法门，是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提高心性。接下来呢，我们要带给您的是一个法轮功修炼者的修炼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原本是一个很凶悍的女人，说到这个悍妇呢，那可是连他们的村书记都非常头疼的。这个女人呢，她打架吵架蛮横不讲理，甚至都能打到村书记的头上。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样的悍妇后来却成为了一个全村都敬重的人。接下来我们就一同来收听这个悍妇走向新生的故事。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今天要跟您分享的故事是让村书记头疼的悍妇走向新生。在辽宁一个偏远的农村，曾经有一个还不满周岁的女婴，全身抽动，口吐白沫。他的妈妈把一捆谷草抱进屋里，就等着这孩子断气后用草把它裹上扔出去。这一幕已经反复出现了多次，每一次他的妈妈都感觉他活不了了，但是每一次他都活了下来。谁知这个九死一生灿若不堪的女婴长大了之后，竟然成了全村谁也不敢惹的最彪悍的女人。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后来呀，他的命运再次被改写了。现在的他成了村里人最信任尊重的贴心人。下面就让我们走入他的传奇人生，听听他的故事吧。我家住在辽宁，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就叫我李秀珍吧。妈妈告诉我呀，我从小就多灾多难，不满一周岁的时候我就得了抽风病，就是医生说的小儿癫痫。每一次发病都抽得很厉害，勉强活到了一周岁。我又得了一种传染病，叫黑热病，每天都需要打针。我家在农村，离县城远，看病不方便，母亲就想自己给我打针。在医生的嘱咐下，母亲真的学会了自己给我打针。两年后，出乎人们意料的是，我的病竟然好了。听村里的婶子大妈们说，全村有八九个孩子得了黑热病，其他孩子都死了，只有我活下来了。到了五周岁的时候，我又得了咳喘病，并且留下了病根儿。可以说呀，我从小到大没有不得病的时候，常年离不开药，成了个药篓子，每天在病痛中苦熬着。我时常抱怨自己的命怎么这么苦啊，怨恨老天对我不公。常年生病，不止我自己遭罪，还害得娘家人婆家人都得缩衣节食，为了给我治病不知道花了多少钱。我结婚的时候正赶上分产到户，因为我身体不好，干不了地里的活，家里20亩田就靠丈夫一个人干。丈夫忙不过来的时候，公公婆婆小姑子都来帮着干。农民啊，就是土里刨食，丈夫一年到头辛辛苦苦的，靠卖粮挣的那点钱都拿来给我治病了，我家的日子过成什么样可想而知。可我的病去不了根儿，年年发作，年年治，而且越治越重，我被折磨得生不如死。 我时常想，真不如死了算了。可是儿子女儿太小了，又不忍心丢下他俩，没有别的出路，我就只能这么熬着。我原本性子就急，再加上身体不好，脾气就更加的暴躁。谁要是惹了我，我就跟谁没完，经常和人吵架，甚至动手打仗，不打赢不罢休。了解我的人都躲着我，连我们村的村霸见到我，都得先和我客客气气地打招呼。在农村，每个家庭每年要向村政府上交负担款。有一年，我家很困难，把家里的钱全交了，还欠村政府50块钱。村干部说，交粮也可以，我丈夫就赶着车拉去了高粮，抵消了这50块钱。第二天我去村政府结账，会计一算账，说我家还欠50块。我一下就翻脸了，我们昨天交的粮，怎么还欠钱呢？你为啥不给上账？会计说，不是我没上账啊，是你们没有这笔账。我不依不饶，这时候有人在一旁给会计帮腔，这一下更是惹恼了我。我一边大吵，一边抢账本摔算盘，不让他们办公。满屋子的村民都等着结账，我连闹带嚷，这笔账不算清楚，谁也别想算。村书记看我如此蛮横，亲自动手把我拽到了屋外。村民们都围上来看热闹，我不管这些，抡起拳头就开始打村书记，嘴里嚷着，我告诉你，我为啥打你，因为你手下的干部你没有领导好，你咋领导的，所以我就打你，就你这个书记不称职，你赶紧让位算了。村书记没还手，只是陪着笑脸。事后才知道，错不在人家会计身上，是我丈夫自己忘了向会计报账。还有一年，粮食刚刚收进家，一天晚上，村书记在高音喇叭里说，公路两边晒有苞谷杆和高粱杆的各户注意了，明天上午必须把杆都拉走，下午开始翻地，迎接省里领导检查，村委一亩地给补20元，从负担钱里扣。转眼就到了交负担款的时候了，村干部登门来要钱，还是要交原来的数。村书记在高音喇叭里说的，每亩地给补20块钱不算数了。我气坏了，交钱的时候我不肯交这每亩地应该补的20元。后来村干部们三番五次的成群结队的来我家，找我要那笔钱，只有村书记没有来，每次都被我给兑了回去。这笔钱我给，但是你们官小，你们回去告诉书记，让他亲自来取，我必须把钱亲手交给他。可是村书记一直没有来，最终这笔钱不了了之。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很能耐，了不起。虽然我是普通老百姓，可是你村书记也得让我三分呢。有人对我说，你要是男人呐，就去闯江湖，打遍天下无敌手。因为我好斗，原本病病歪歪的身体受到了很大的伤害，不到40岁我就瘫在炕上了。1997年4月10日是我生命的转折点，那个时候我已经卧床3个多月了，用家人的话讲，我就是一个等死的人，只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了。就在这一天，沈婆从外地赶过来了，他老人家是特意来给我介绍法轮功的。他看我起不来，就让我先躺在热炕头上听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傅的济南讲法录音，然后沈婆又教我练功动作。我说我练不了功，沈婆说能练多少就练多少吧。我硬撑着爬起来，可是也只能坚持练几分钟。第三天晚上，我吐了半盆又苦又涩的水，吐完之后原本胀得像扣着一口大锅的大肚子没了。第四天我开始没完没了的便尿，没想到 随后浑身的浮肿就全消了。到了第七天，我已经能起床做家务了。半个月，我的病全好了。二十天后，我竟然能和丈夫一起下地种田了。还不到三个星期，我的身体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婆婆、丈夫和两个孩子简直乐开了花，我的心里也亮堂了。丈夫逢人就讲，法轮功是神功啊，把我家等死的人都救活了。从此以后，法轮功的神奇功效很快就在我们村传开了，先后几十人来我家找我学功。从此以后，我不用花钱看病买药了，还能和丈夫一起种田养猪，家里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几年后，家里盖了新房，再后来，儿子娶了媳妇儿，我和丈夫抱上了孙子。近十年来，老伴儿打工，我种田，过日子不愁了，家中和和睦睦。丈夫说，亏得你练了法轮功啊，才能好好的活着，而且给家里省了20万的医药费，我是知足了。李洪志师父在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中说，因为人在以前做过坏事而产生的业力，才造成有病或者磨难。师父还说，人为什么有病呢？造成他有病和所有不幸的根本原因是业力，那个黑色物质业力场，它是属于阴性的东西，属于不好的东西，而那些不好的灵体也是阴性的东西，都是属于黑的，所以它能够上得来，这个环境适合于它，它是导致人有病的根本原因，这是最主要的一种病的来源。我想，我过去一身的霸气，伤害了多少人，造了多少业呀？我能没病吗？病能不重吗？今生今世，我幸运地修炼了法轮大法，师父让我知道了做人的道理，按照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做人，才是个好人。从此以后，我再也不与人争斗打仗了，我还尽力地善待别人，化解了多年来和邻居街坊的恩恩怨怨。有一位大哥，我曾在众人面前打过他一个嘴巴子，他跟我结了疙瘩，15年了，他见面都不理我。这一次，我主动地向他赔礼道歉，终于得到了他的谅解。有一位本家族的妯娌，我俩10几年了，见面除了吵架，从来不说一句话。我用在大法中修出的善心，填平了我们之间的鸿沟。后来他也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我俩成了无话不谈的同修，比亲姐妹还亲呢。村里人看到我的变化，从躲着我变得愿意接近我了，他们从我身上看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很多人也开始修炼大法了。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看着我这个彪悍的妇女居然都能改好，孙书记感慨地说，李秀珍在咱们屯的妇女中是第一厉害的人，法轮功能把她变好了，法轮功真不是一般的功啊。1999年7月20号，中共党魁江泽民发动了对法轮功的全面迫害，中共对法轮功的造谣抹黑一夜之间便铺天盖地，可村里人的眼睛都是雪亮的，法轮功学员没有像央视宣传的那样又是自杀又是杀人的，大家心里都是有杆秤的。记得那段时间，派出所的警察没日没夜的来村里骚扰我们这些修炼法轮功的学员。有一天，村书记烦了，对派出所的所长说，法轮功怎么了？法轮功把我们村要死的人都救活了，你是不是吃饱撑的，没完没了的整法轮功干啥？不管上头咋下令，怎么催促，村书记没有登门找过我。他从内心反感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一直顶着上面的压力，默默地保护我。 我也为村书记能在善恶之间做出正确的选择，让善良的人性战胜无义的党性而感到欣慰。村书记退休之后，他的儿媳把他和他的老伴儿撵走了，老两口搬进了村里的一所破房子。我知道之后就去看望他们，安慰他们说，等你儿媳消消气，我去给你们说和说和。在这之前已经有六个人去说和了，去的人全被村书记的儿媳给顶走了。有人听说我也准备去说和，就劝我说，去也白去，还得被顶出来。我想法轮大法是佛法，村书记一家都知道法轮大法好，善待大法弟子，一定会得到神佛的保佑，会有福报的，他们会有一个和睦的家的。我决定用大法师父教给我们的真善忍的法理唤醒村书记儿媳的良知，使他能够改变自己，做个好儿媳。我本想过几天等村书记家的儿媳气消了就去说和，可是村书记和他的老伴让我早点去和他儿媳说说，于是我马上去了他家。我和村书记的儿媳谈了3个多小时，他没有顶我，但是也没有表态接回公婆。第二天我接到了村书记嫂子的电话，她告诉我，村书记儿媳昨天晚上就去接公婆了，老两口喜气洋洋地回家了。事后村书记儿媳对我说，婶儿啊，你和我说完之后，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一直想你的那些话，想来想去觉得婶儿练法轮功说得有道理啊，都是为了我好。我明白过来之后再也不能等了。吃完晚饭，我们一家三口就一起把两位老人接回家了。从此以后，村书记全家都很尊敬我，他儿媳和我成了朋友，见到我的时候总是说，练法轮功的人都好，大法真相护身符他不但自己随身带着，还传给别人。近些年来，他年年帮助我家张罗备耕，村播秋收麦粮，我好像多了个女儿。如今村书记和他的老伴儿都是年逾古稀的人了，身体难免生病，我经常嘱咐他俩，别忘了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2年前老两口搬去城里居住，现在身板都很硬朗，晚年生活很幸福。回想过去，是法轮大法把我从病痛折磨的死亡边缘上拉了回来，又教会我做人的道理。我在按照真善忍修炼的过程中，不但自己达到了身心健康，还把大法的美好传递给周围的人，让更多的人都从中受益了。我真心希望更多的有缘人都能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善待大法弟子就能得到神佛的保佑，从而拥有美好的未来。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修炼故事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法轮大法直指人心，指出真正修炼就得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修炼自己的这颗心，叫修心性。李洪志先生在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一书中写道，心性是什么？心性包括德，德是一种物质，包括忍，包括悟，包括舍，舍去常人中的各种欲望，各种执着心，还得能吃苦等等，包括许多方面的东西。人的心性方方面面都要得到提高，这样你才能真正提高上来，这是提高功力的关键原因之一。法轮大法还有修命的部分，这就要通过功法动作去练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包括四套动功和一套静功，动作简单易学，一上来就把修炼者身上能量淤塞的地方打通，在极短的时间内排除体内的废弃物质，净化身体。完整的一套性命双修的修炼方法，那就既要修又要练，修在先，练在后。不修心性，只练动作是不能长功的，动作是圆满的辅助手段。法轮大法圆融明慧，动作简练，大道至简至易，在理论上完全不同于其他传统的修炼方法，不同于各家各门派的炼丹学说。法轮大法已弘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李洪志先生的著作也已经有40多种语言的外文版，欢迎登录明慧网，免费阅读大法经书，观看李洪志先生9天讲法班录像。
听众朋友，今天的明慧广播就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收听更多的我们的节目，欢迎您到网站 mhradio.org 收听更多的节目。下周六的同一时间，下午4点到6点， 蒋慧云和您空中再会。